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已经学习了30条 Nisagya Pajitya 学处，今天我们将来学习另一类新的学处，巴吉迪亚。巴吉迪亚是巴利语的音译，巴利本身就叫巴吉迪亚。它是什么意思呢？在律注里面就这样解释：巴迪迪吉丹迪巴吉迪亚。这里的巴是巴迪迪，是令堕落，使什么堕落？即当是心，令心堕落，会让心堕落的行为称为巴吉迪亚。所以巴吉迪亚的意思是心堕落，令心堕落。又犹如在律藏的附随这么样说：巴吉迪亚的央不当当苏诺希Yathatathang Padeti Kusalang Thammang Alia Makkang Apalachati Chittasang Mohanathanang Teinetang Itit Vachati。 所谓巴吉迪亚指，请听如实说，令善法堕落，违犯圣道，心处于迷妄的状态，因此如是说。所以巴吉迪亚是指令心堕落。怎么样堕落呢？从善法中堕落，违犯了圣道，并且使心处于迷妄，处于痴迷，或者说处于不善的状态，所以称为巴吉迪亚。巴吉迪亚这一类学处一共有9品，每一品基本上是由10条学处构成，除了第八品有12条，因此巴吉迪亚一共有92条。这些学处就例如说比库说虚妄语啊，比库离间啊，比库去骂其他的比库啊，和女人同宿啊，挖地啊，拔草砍树啊，或者说非食食啊，没有经过授予的食物就拿来吃啊，还有杀生啊等啊，这些都是属于巴吉迪亚，是属于这一类的行为。那我们现在就逐条逐条来学习这巴吉迪亚学处。第一条是虚妄语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孤独园，当时哈塔嘎释迦子他很喜欢辩论，但他辩论他又反反复复，就经常又推翻他自己的论点等。他和外道在辩论在谈论的时候否定之后又肯定，肯定之后又否定，经常都是答非所问，故意虚妄语，故意骗人，约定了之后呢又失信，失约。那些外道就讥嫌说，为什么哈塔嘎释迦子和我们一起辩论，他否定之后又肯定，肯定之后否定，经常又答非所问，故意 骗人啊，约定之后失信，毗国门就听到了这些外道的批评，然后就去问哈达哥说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就说这样的话我才能够说服那些外道啊，我才能够辩论赢他。那些小玉的毗国就批评说，为什么哈达哥释迦子和外道辩论啊，经常就肯定之后又否定，否定又肯定等等，然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世尊于是啊把他呵斥了一顿，然后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三八加那穆萨瓦德巴吉迪样，故意虚妄愚者巴吉迪样。这里的虚妄愚是加上故意的，也就是他是有心有意的，心存之要欺骗，所以在立藏里面就这样讲，就欺骗在先的言语、话语、说话等。在立藏就提到有八种非圣的语言，也就是说这些欺骗的语言，哪八种呢？是不见未见，不闻未闻，不觉未觉，不知未知，见未不见，闻未不闻，觉未不觉，知未不知。这里的见地汤是眼睛看见，闻苏当是耳朵听到，觉木当是通过鼻子嗅到，舌头尝到，身触到，而知云压当是用心去知道了知。没有看到的说看到，没有听到的说听到，没有感觉的说有感觉，不知道的说知道，看到的说没有看到，听到的说没有听到，有觉感觉的说没有感觉，知道的说不知道，这些都是称为虚妄语。在说虚妄语的时候，不管是在说之前说我要骗人，在说的时候知道我在骗人，在说了之后说我已经骗了人，又或者说对于自己所说的跟自己所看到的是不同的，自己所说的跟自己所认可的是不同的，自己所说的跟自己所喜欢的是不同的，这些都是虚妄语啊，自己所说的跟自己所想的不同的都是虚妄语。所以虚妄语呢，是不管是先前知道或者在说的时候才知道而说虚妄语，都是属于虚妄语。在这里的说是指以不真实的身体或者词语来表达为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表达成为不真实的。对虚妄语这条学处有关的其他的违犯也有好几种。如果一个比丘想要告诉别人自己有上人法，例如有禅那、有神通、正果等，为这样而说虚妄语，那他就不是犯巴吉迪亚了，他犯了什么？犯了巴拉吉嘎了。如果一个比库他以没有根据的巴拉吉嘎去诽谤其他的比库，那他就犯桑卡迪舍萨。如果一个比库用没有根据的桑卡迪舍萨去诽谤其他的比库，那他就也犯了巴吉迪亚。如果用行施坏，就行为施坏、命施坏等戒的失坏等去诽谤其他的比丘，这样说希望你这个就犯恶作。又如果一个比丘他用暗示的方式 来说自己是拥有上人法的，例如说啊，住在你的金色里，那位比库是阿拉汉等这样的方式来说上人法，啊，说自己有上人法而说虚妄语，这就犯图拉宰亚。如果对方知道的话，如果对方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个就犯恶作。违反虚妄语有两项因素，第一是欺骗在先，就是心存着欺骗，以欺骗之心说其意；第二，努力让那个人明白，或者说要让那个人明白，让对方明白而做出努力。所以这里的虚妄语呢，它包括了用语言直接表达，也包括用身体例如说写字或者说现在用电脑啊，用网络啊等去传达一种错误的信息，这些都是属于虚妄语。那不犯的情况有哪些呢？嬉戏而说，就是在律藏里面讲到的嬉戏而说，律藏也解释说就是急速而说，也就是说如果在说的时候由于没有考虑清楚，或者说由于疏忽而说错了话，或者说说太快而说错的话，这种情况就不犯。第二种情况是误说，误说是指他想要说这一个，结果又说了那一个，说错话，也就是说口误，这就不犯。其他的情况就是疯狂之等。因此对于这一条学处呢，只要心知道那是不真实的而去表达出来，把不真实的想法、不真实的意图表达出来，就是虚妄语所以没有所谓的方便妄语，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接着第二条巴基迪亚是辱骂语的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库都园，当时六众比丘和其他的比丘在争论的时候就骂那些比丘，他们就用出身啊，用名字啊，用姓啊，用职业，用技术啊，用病啊，用他们的长相啊，用烦恼等，就在那么骂，在辱骂，在侮辱其他的比丘。当时比丘中的少欲者就这么样批评说，为什么六众比丘和其他的善行比丘在争论的时候要骂他们呢用各种方式来骂他们呢？于是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就把六众比丘叫到前面，问他这个是不是真实，他说这真实。于是佛陀就把六众比丘呵斥了一顿，然后就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讲到说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在很久以前，在达喀希腊那个地方有个婆罗门，他养了一头牛，这头牛叫做南地比萨拉。当时南地比萨拉牛对那个婆罗门说，他说婆罗门你去跟那些人说我的牛能够拉满满一百车的东西，然后你就跟那些人去赌如果赌下的赌注是1000斤。于是那个婆罗门就跟那些有钱人说，我的牛能够拉满满一百车的东西，一百车的货物，然后就你如果你不信可以赌1000斤。于是那些人就跟他赌，因为他当然不相信他的牛哪里有那么大力可以拉一百车的货物。那婆罗门就把南地比萨拉牛 把它套在100辆车的货物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他说走啊，没脚的人啊，走没有脚的 good 啊 good 就是用骂的方式跟那只牛那头牛说，因为他这样说，所以那头牛就站在那里不动。于是这个婆罗门就输掉了，输掉但是很不高兴。但是南迪比萨拉就问那个婆罗门说，婆罗门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他说我因为你而输掉了1000斤了。南迪比萨拉牛就说，我有脚你为什么要骂我无脚啊？你为什么要说走啊没有脚的啊，拉没有脚的，这样吧啊，你再去跟那些有钱人说，你说我的牛能够拉满满100车的货物啊，然后呢你就跟那些人去赌2000斤啊。不过呢你要知道我并不是没有脚的啊，你不要用没有脚就无脚来骂我。于是那个婆罗门又去跟那些有钱人说啊，我的牛能够拉满满100车的货物啊。那因为那些长子那些有钱人之前啊已经看他在这样说啊，已经输掉了1000斤，现在又来说啊，这个真正叫做吹牛啊。于是他们就又再去赌，赌了2000斤。那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婆罗门就把南迪比萨拉拉把它套在100辆满满载满货物的车上。然后这个时候就说，前进吧啊好牛啊，那拉吧前进的好牛啊，这样的话这个牛一被他占了，他也其实真的就拉动了啊，这是一只很罕见的牛。于是呢这个婆罗门就赢了2000斤连本带利啊。所以佛陀就说，一般的人都不喜欢那些辱骂的恶口的粗恶的语言啊，这些是不喜欢的语言啊，连畜生他都不喜欢人骂啊，更何况是人。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阿玛萨瓦德巴吉迪央，辱骂语子巴吉迪央。这里的辱骂语呢是以10种形象来辱骂啊，或者说是用10种不同的方式来辱骂，用出身加地亚比，用名纳美纳比，用姓高德纳比，用职业甘美纳比，用技术西北纳比，用病阿巴德那比，用长相林给那比，用烦恼基雷塞那比，用犯罪阿巴蒂亚比。第10种是用恶骂的，用10种方式来骂，每一种都有2种方式，一种是低贱的，一种是高贵的。比如出生一样，出生有低贱的，例如说詹陀罗啊，詹德拉啊，或者说编竹师啊，或者猎人啊，那些清扫粪便的人啊，这些如果是用这样的来去出声去骂人，那就称为是低贱的。高贵呢是例如刹帝利啊，婆罗门啊，这些为高贵的出声。用名字来去骂人呢，是用一些很难听的名啊来去骂人。不管是在各个地方都是被轻视的，被轻蔑的，带有侮辱性的，不恭敬的语言，自称为用低劣的名。高贵的名字，例如说以佛法身有关的在各个地方都是以很高贵的，不会受到轻视，不会受到轻蔑，没有侮辱的意思的，这些称为高贵的名。用信呢，信也有低等的信跟高贵的信。用职业，职业也有低等的职业和高贵的职业，例如说做木工啊，做那些清扫的这些是 在古代被认为是低贱的啊，在各个地方是被看不起的啊。如果是高贵的职业，例如在古印度这么耕田种地呀、做商业的行为呀、这些是受到尊重的职业。用技术呢，也有分为低贱的技术跟高贵的技术。低贱的技术，例如说做陶工啊，做皮革啊，做织布啊，做理发啊等，这些是受轻贱的。如果高贵呢，例如说算术啊，教书啊等，这些是受到尊重的。而对于病来说呢，几乎所有的病都是属于低贱的。对于长相来说如果是太过高啊，太过矮呀、太黑呀、太白呀、太丑啊，眼睛太小啊，牙齿又死着牙等啊，这些是长相。如果比较高贵的相啊，就长得身材很好啊，不会太黑呀、也不会太白呀、长相很好啊，这些是长相。用烦恼，一切的烦恼都是不好的。用犯罪，就用阿巴蒂啊，有你犯了什么，你犯了什么，这些去骂人啊。当然讲到高贵呢，这个就要从巴利来说了。巴利的阿巴蒂，阿巴蒂是犯罪的意思，但是有时候阿巴蒂在组合，它也可以变得很好的，比如说。梭达再加阿巴蒂，梭达巴蒂啊，就是入流啊，这是很好的啊。或者说，萨玛再加巴蒂，萨玛巴蒂就入定啊，这个就很好了。所以阿巴蒂呢，它是达到或者进入的意思。一般上来说，它是作为犯罪，比如说阿巴蒂啊，就是犯罪的意思。但是呢，在讲到入流跟入定这两个。配合它是属于高贵的，其他都是属于低贱的。第十种是用恶骂的，骂的也有低等的骂跟高等的骂。低等的骂就比如说骂你是骆驼，你是羊，你是牛，你是狗啊，你是畜生啊，你是堕地狱的人啊，你没有善法，这些是称为用恶骂的方式。如果高贵的话呢，就是你是有能力的人呢、你是智者啊，你是多闻者啊，你是说法者啊，你是善法者、等，这些是属于高贵的骂。那在这里呢，一般上来说，把不好的方式去骂别人，这个就称为低贱的骂。但怎么样是高贵的骂呢？比如明明一个人很蠢啊，你就说他是很有智慧，他什么都不行，你就说他什么都行啊，这样的话反而就一种讽刺啊，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这里的辱骂的意思。如果用这十种形象来辱骂，那比丘就犯八戒底亚。不过呢，如果没有当面骂在背后骂，那这样的话犯不犯也犯，这样就犯恶作。如果说你是小偷你是破戒指等，这些在巴利圣典里面并没有讲到的方式去骂，那这样的话也是犯恶作。如果是就用这十种方式来骂，用这十种方式的任何一种来骂，那么就犯八戒底亚。又或者说用这十种方式，或者没有记载在圣典里面的这十种方式来骂那些未达上子，比如骂在家人啊，骂萨玛尼拉，那这些就犯恶作。如果内心并没有想要侮辱对方没有想要骂对方，只是想要取笑对方，想要损对方，那这样的话去说就犯恶作。 构成辱骂语有四项因素。第一，被辱骂者是以达上者，也对方是比姑。第二，不在一处以出生等辱骂，也就是说在现前，在当场用出生啊，用名啊，姓啊，用职业啊等来去骂。第三，对方知道他骂我。第四，没有以毅力等在先，就是他的心并不是存之要帮助对方对对方有利。这四项因素就构成了辱骂语。不犯的情况，如果是以义在先，就心存着要帮助对方，或者说以法在先者，就是心存着说法，或者说以教训在先就例如说想要教训教诲教导对方。第四就是疯狂者等，这就是辱骂语学处。那我们再看第三条巴吉迪亚，是离间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姑朵言，当时六众比丘为那些发生了争论争吵的比丘们去带去他们之间互相不和的话，去导致离间。他们听了此方而告诉对方，以分裂治一方，听了对方的话又来告诉治一方，以分裂那一方。这样的话就变成还没有发生的争论就促使发生，已经发生的争论就不断的增大扩大。比丘当中那些少义的比丘就批评，为什么六众比丘要为那发生争论争吵的比丘们去导致离间呢他们听了这一方就告诉对方然后来分裂这一方听了对方又告诉这一方，以分裂对方。他们批评了之后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世尊也因此就制定了这模样的一条学处，比库贝苏涅巴吉迪亚，离间比库子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离间悲损捏有两种方式离间，或者说两种动机，一种是想得到喜爱，想得到对方的喜爱，或者说用这种方式去亲和对方；另外一种是意图分裂，想使他们两方的关系不和不好。对离间语来说呢，也有例如是从出生啊，从名啊，从姓啊，从职业，从技术，从病啊，从长相啊，从烦恼，从犯过，从恶骂等去进行离间。所以说离间比丘是在听的比丘用出生等骂力的事情去骂比丘的时候，不管是为了想要喜爱或者是意图分裂，把这些话语去告诉对方的比丘为对方的比丘用身体的语言或者用口头的语言带去目的是为了离间，那就犯巴吉迪亚。如果是不在现场骂，然后就把他告诉了对方，或者说用在巴利圣典里没有提到的这十种方式去离间对方，又或者说有一方他是未达上旨，或者说双方都是未达上旨，这样的话都犯恶作，只要是想要离间都犯恶作。所以犯离间有三项因素。第一，听的比丘不在一处以 出生等辱骂后把该语带给那比库，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现场在现前不在一处，就是在现前在这里听了比库用出生啊用名啊用姓啊用长相等辱骂了之后，就辱骂比如说A 比库在骂 B 比库了之后呢，就把 A 比库所说的这些话所骂的这些语言就告诉了 B 比库。第二，想得到喜爱或意图分裂其中之一，就动机不管是想要让对方喜欢自己去亲和对方，或者说想要使双方的关系不和。第三是明白就比比库明白，这样就构成了离间，就挑拨离间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讲挑事的。不犯的情况呢，就有并非想得到喜爱或者并非意图分裂，只是为了呵斥而说。第三是疯狂者等，所以离间学处就讲到这里。那下面呢，如果大家对这三条学处有什么不明白的，那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请问尊者，第一个虚妄语我想问一下，比方说善意的谎言，假设说家里人得癌症了，就不想告诉他这个事情，就说你是良性的呀什么，这个是不是也犯八地戒啊？
没有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只要是假的，那就是虚妄语。说虚妄语，并不是在结果是怎么怎么样，主要是动机。如果动机是心存欺骗，就是要把虚假的信息告诉对方，同时又有表达的方式，那就构成虚妄语。对于在家人也是一样。不过呢，有些时候有些不适当说的我们可以回避。例如在古代有一位比库很精进的禅修，他在进行到不断的进行，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在进行到证得了阿拉罕于是当时在他进行到一端树上的树神放出很大很明亮的光明然后当他证得阿拉罕的时候呢，其他的比库看怎么那个地方很明亮。第二天其他的比库就问那位比库说我昨天看到你那个住所很明亮，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他不想告知对方他自己的证悟证亮，于是他说哦，光明嘛，光明有很多种光有太阳的光，有月亮的光，有火光结果那在比库一直在追问，最后他不得不说出自己的证悟
谢谢。
请问尊者，刚才讲到的那个辱骂语学处中说以十种形象辱骂的最后一种是用骂
对，恶骂
恶骂，那用高贵的那种就像讽刺那样的话那他不是也犯了上面一条了吗？
也犯了上面一条，
就他讲以讽刺那种方式不就说反话吗？那反话不就是也犯了那个虚妄语了吗？
虚妄语虚妄语是心存欺骗，而辱骂是指想要侮辱对方，想要使对方感到难堪所以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
那他自己所说的跟他自己所想的不是也不同吗？
对，但是他的出发点不同嘛。欺骗对方只是想要传达一种假的信息对方知道接受了他的不正确信息，而对于辱骂来说呢，对方明明知道这个是假的明明知道 恶骂只是为了让对方难堪，所以他们之间的动机还是不同。
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尊者，佛陀有一次对瓦达达他分裂僧团的时候，佛陀曾呵斥过他，说是卑鄙的吃唾液者，是不是在呵斥的时候不论什么都可以骂吗？
所以在辱骂的时候他有三种是不犯的嘛，第一是为了要帮助对方，第二是为了法，第三是为了教训啊。所以母亲去骂小孩，这个可以不，我们不能够把它称为辱骂语，或者不能够称为粗恶语如果是母亲是在家人的话，因为他的心是柔和的，他的心充满慈爱的，犹如在一注里面讲到虽然做母亲的可能会骂自己的儿子说啊，愿你被盗贼砍成一片片啊，或者说愿你一出去就摔死啊，但是做母亲的心其实哪怕是一片树叶掉在孩子的心上的身上他都不忍心。有一次一个小孩不听他母亲的话，他一定要走出外面去玩，他的母亲无奈就在骂说啊，你愿你去到树林之后啊，你会被一头牛追啊，一头野牛追。这个小孩还是不听他母亲的话，就跑到树林里面去，结果真的看到一头母牛出来了啊，一头牛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说了真实语，他说愿我母亲心里所想的会发生啊，结果那头牛就好像被定了一样啊，不能动。还有如果是老师骂自己的学生啊，你这个蠢人啊，你走吧啊，那么蠢我教不了你啊，但是其实作为老师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在学习啊，在教理方面都能够成长啊，所以他所说的其实并不是他心中所意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的骂呢因为是以教训的啊，阿努萨斯那的，所以他不构成骂。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名字我也叫不出来，有个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她父亲要把她嫁给佛陀，佛陀说我连脚都不想碰她，这个算不算羞辱她？
佛陀当时对的是他的父亲怎么样说，因为佛陀是故意要去这个麦甘迪亚的家门口，而且故意留下脚印要让他带着他的女儿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到这一对老夫妇的巴拉米已经即将成熟了，所以那天佛陀是专门去他的家门口，要留一行脚印去到他坐的地方。当时玛甘迪亚看到了脚印之后就说，这是一个伟人的脚印，不是一般人的脚印，这个是个很有智慧人的智者的脚印。而他的妻子一看了之后比他的先生更高一脚，对，这是个智者的脚印，高等的人，不过这个是断烦恼的人啊，你不用再费这个心了。但是他做老公就是那个玛甘迪亚仍然坚持说我的女儿才配得上这样的人，然后就赶快叫女儿你快点打扮啊，然后呢就带她去见佛陀。因为这么样，所以他拉他的女儿去了之后，然后他就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佛陀，但佛陀并没有答应他，所以他才是这么样说。他说他并不是说他要辱骂玛甘迪亚，而是他通过这种说法要就表达他自己他是没有欲望的人。然后他接着再跟玛甘迪亚说法，在说法 的时候呢，这两夫妇都证得了三果。
礼敬尊者，我想问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事实不符的话，但是并没有欺骗的意思。比如说有人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的话，实际上我没吃饭，这个算不算失望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没有吃，你说是，那就算饭。
但是如果我说我没吃，然后他会问你怎么没吃啊，就会有很多话。
这个还是不应该，不应该，你就直接说没吃嘛。虽然这是很客套的话，但是也不应该因此而说骗人的话。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一当咪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一当咪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好度。Mama punya bhagang, sapa satanang, bhajemi, te sap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h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沙洲沙洲沙洲